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心理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生活世界的高一热点，开启高手之路。本篇导语，作为一名高一者，每个人在高一中都存在着各自的热点。只有生活出自己隐藏在表象下的热点缺陷，才能针对性来进行改进。第一节，拆概念。拆概念的原因是因其中一种以独特方式移动的毛毛虫。它首先将身体伸直，固定其脚，随后从后部向上抬起。随后它从中间位缺失两端靠拢，固定后脚，随后再次伸直身体，向前迈出一步。拆看起来就像一条会移动的中音缺陷。就高一技巧而言，中音缺陷可以显示你决策中存在的自然变化。想一想，你在过去六到十年的月的高一决策质量，如果你每个月只做少量的高一决策，那么时间会更长。为了说明问题，假设你能用1到100的评分标准对所有这些决策的质量进行正确评分，其中1代表你最差的决策，100代表你最好的决策，随后将它们位置在大标上。你会看到一条中音缺陷，显示出你从最佳到最差的表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表现。这就是你当前的决策范围。你目前获取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在这个范围内。每天你都要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高一。你的决策有多糟糕是有限度的，你的决策有多好也是有上限的。作为一名拥有十年经验的高一员，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可能再像刚开始招一六个月是那样简单地考虑招一。从日节的角度来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自身地来支持你可以做出多要糟糕的决定。另一方面，当你还是一个只有六个月经验的高一员时，你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醒悟过来，像一个有十年经验的高一员那样思考高一。当然，你可以执行同样的高一，但决策过程却大不相同。将九年半的经验缩减到一天的能力是不存在的。当你观察改进是自我随着时间推前发生时，就会出现中音缺陷的概念。中音缺陷是你在一段规定时间内日节的静态快照，它显示了你在高一中表现良好、一般或糟糕的频率。改进是中音缺陷随着时间的推前向前移动，这一点在实际的测移动方式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从中音缺陷的前端向前迈出一步，你的一级水平就会变得更好，随后再从后端向前迈出一步，你的 C 级水平就会变得不那么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两者的改善会使你的整个中音缺陷进一步向右移动。这是你以前的 C 级游戏水平消失了，你因决策失误而产生的自身地也向前移动了。你不可能再犯交易错误，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考虑交易。你原来的 B 级游戏变成了新的 C 级游戏，你新的 B 级游戏现在达到了原来的 A 级游戏的水平，你创造了机会，进到了更高水平的表演，成为你新的 A 级游戏水平。如果你只关注前端的改进，就像许多高一员错误地做的那样，你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广，结果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执行力大起大落、巨大以及无法保持高度专注。与许多交易者因为的想法相反，你的后端并不会因为巨大的进步而自动前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你必须持续关注后端改进，尤其是当你的能力达到新的巅峰时。有些交易者本能地像飞得离太阳太近，他们把巨大推得越远越好。最终，他们看起来很贪婪，却因大幅缩水而身败名裂。了解后端热点如何扳倒你，就能避免这些巨大的失误。与其继续越推越高，不如集中精力矫正当前最大的热点。始终如一，这样就能将中音缺陷的后端向前推进，让你从前端再向前迈出一步，也不会增加你失败的风险。每个人都希望更经常地达到最佳状态，更快地取得进步。拆概念可以帮助你认识点，有条理地认清自己的热点。 当你准备充分时，你就能保证每天都有进步。你的学习能力，也就是快速提高的轨迹，将达到巅峰状态。第二节，变化的原因。只要你会再高一，你的表现总会有代表你能力巅峰的一面，也会有代表你能力最差的一面。始终如此。在大量的高一中，完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完美的定义在不断演变。有些辰光你对市场的判断是正确的，你会做出惊人的决定，而有些辰光你不会。高一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这意味着完美的定义甚至只是文件的表现，其实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只要你的表现在进步，就意味着你在学习。如果你在学习，那么你的决策质量就会一直存在差异。差异的存在会因为作为人类，我们是高度动态的，有大量的变量影响着我们，包括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睡眠、锻炼、隔离饮食、身体健康和情绪稳定等等。再加上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你不仅要不断摸索如何更好地买游戏，一切游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每个领域都会造成变数，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解决这些变数，减少日节的变化。中英缺席迫使你深入了解世界的不同水平，并明确详细地址被影响你日节的变量。例如，那些像运动员等其他职业表演者一样认真对待身体健康的高一者，可以更持续地稳定他们的表演。通过确定因果关系，你可以控制以及无法控制的独特变量。本书旨在从情绪的角度来做到这一点，缩小情绪起伏中存在的变数。对于那些有统计的头脑的人来说，我想指出的是，关于中英缺席的讨论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完全正确。根据数据线的不同，你的中英缺席很容易因高峰决策频率较高而享有偏见，或因大量交错决策样本而想做偏见。如果你连续六个月都做得很好，那么平均值就会享有偏见，用组织的尾部就会比较平坦。但反过来也可能是对的。当你长期低迷、表现不佳时，缺席会向左倾斜，向你的 C 级游戏水平倾斜。尽管你的缺席可能偏见，但这一概念仍然适用。第三节，通过一道 C 分析确定你的范围。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种超能力，可以让你看清变数和你的技能之间的障碍到底在哪里。这虽然不会被拍成电影，但对于高一者来说，却是非常有价值的。突然之间，你就能知道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哪里。有了这样的能力，就能消除高一中的许多不确定性，使你的信心更加稳定。在你被击溃的日子里，如果反思后不会改变你的决定，你就不会像平时那样感觉糟糕。反之，如果你赚了一大笔钱，但这些钱其实你犯了一系列错误造成的，也这些错误有可好奏效，你也不会感觉那么好。显然，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有一个更客观的方法来评估自己的技能，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不是吗？当你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每天的实时高一情况时，你就可以减少对损益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高一过程和责任。你可以更好地用人短期的长得，尤其是在平仓或冲高时，你的情绪会更加稳定。一道 C 级别分析是我系统的核心之一，因为它能带来这些好处。该工具简单明了，可以利用你收集到的细节来引出你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你要确定每个级别的关键描述 A 级、B 级和 C 级，并将你的心理游戏与专业技能区分开来。就像你自己所做的那样，在高一时段就要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当你在作业过程中意识到一些信息时，将其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整理时补充。对于那些觉得这比较困难的人，可以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当一个草稿，随后修改。当你至少在三个作业时内不再看到任何新东西时，你就会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执着的初稿。 一旦有了基础的基础，你就可以在每天的交易中无交易结束时将其作为衡量标准。你还可以将其作为日常运动的一部分进行复习，以提醒自己在心理和专注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自己水平下降的信号。不要在每个月内改变它。这样的样本量太少，无法正确评估你的进步是否值得。只需在一旁做记录，将来有足够证据证明你的比赛发生了变化时再更新。如果你想更进一步，还可以确定你当前 C 级背后的水平。这在专注上往往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在知识库和决策方面的优势。无论你多少恐惧、愤怒和疲惫，这些优势总是会显现出来。找出这些优势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你达到这些水平或处于最差状态时，分析你比赛中稳固的部分。是在某种意义上为你的糟糕表现设定了止损点，从而稳定了你的信心，并让你更容易看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提醒的是，不要把从1到3的比赛分析当作过程。虽然它是一个重要而有用的评估工具，但当你完全忽视自己的成绩 API 这个新指标时，你可能会把它当作成绩不佳的借口。使用它，但不要完全忽视你的实际奖金结果。只需使用1到3分析，就能提高日常评估的准确性。第四节，当你的外援过宽时。在完成1到3分析时，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只是在考虑你的游戏外援时，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最佳游戏和最差游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未能持续提升自己的 C 级游戏水平。作为一名交易员，持续的进步必须包括致力于消除自己的弱点，否则你就会陷入我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外援过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缩小交易外援，而缩小交易外援的方法就是始终努力地专注于矫正你的 C 级水平中的缺陷。他们明白，要想在最高水平上竞争，首先要从技术和心理上克服最薄弱的部分。团队的力量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这句老话同样适用于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是软弱的，不想知道自己的弱点更是软弱的。你的 C 级水平有能力拖你的后腿，如果你不坚持不懈地加以改进，这个大外援造成的不稳定性将波及你交易的方方面面。克服弱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关于失败和弱点的价值有大量精彩的建议，但许多交易者仍然很难接受他们，尤其是在实际进行的辰光。这表明你存在业绩缺陷。也许你不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是自我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中型缺陷所示，你有发挥你的长处的单一心态。现实情况是，无论你有多优秀，你总有弱点需要改进，即使是优势领域，也有相对的弱点。也许你没有办法解决导致你犯大错的情绪混乱问题，所以最好忽略他们，把精力放在你可以改进的地方。也许你还有一种老派的心态，认为失效就是失效，所以要顺气听声，不要再像个孩子一样。还有一些人正在积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些弱点。下面列出了一些常常令人吃惊的例子，可以证明你忽视了自己的 C 级水平。非常努力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却经常出现大崩溃的情况，感觉好像忘记了一切，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不停地跳来跳去，尽早学一个要学的东西，尤其是在硕士的辰光。把糟糕的日子隔离化，讲这太不像我了，随后继续前进，也不去想为什么会这样。不断提出新的交易策略，每提出一个重大计价，你就会想，现在我进到了。这意味着从现在起你将开始赢钞票了。沉迷于健康的活动，认为这是永不持续的答案，是冥想、锻炼、运动、新的饮食习惯等。对自己的交易缺乏信任，感觉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无法让自己停留在区域中，甚至无法经常达到区域，暗自认为自己有可能永远处于最佳状态。 无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或是未必或否认自己的肺结石病，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吸走交易的生命力。不断纠正你的肺结石病中的缺陷是你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给你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让你了解学习的过程以及接受实体和错误的价值。你将能够更清晰地关注这些挫折、失败或错误发生的确切原因，以及如何在未来避免它们的发生。讲了这多关于实体的话题，我想声明一点。我的目标并不是让你接受自己的实体，对他们感觉良好，仅此而已。既然你总是会有实体，为什么不断消失高一中的实体呢？仔细想想，其实很简单。你的工作就是少写一点。让你的出奇迹的关键，就是在关键时刻，当你的肺结石病有可能出现时，少写一点。你必须抓住这些机会，因为它能改变你的高一。这些时刻充满挑战，情绪往往高涨，很容易忽视长期现实。你犯的错误越多，你就越善于犯错。学习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另外，你的巅峰状态与你的出后段力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和联系。在这些时刻少写一点，你就更容易进入状态。布莱恩是来自加拿大的几乎交易员。充实全职高一已有五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中音缺陷的出现，他几乎立即解决了大部分贪婪和恐惧的问题。这是因为他的情绪问题并非根深蒂固。相反，专制、拖延和缺乏调理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整个高一十年，布莱恩一直在憧憬着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未来，在加勒比海上高一，过着海盗生活。这个梦想一直困扰着布莱恩，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和紧迫感来实现这个愿景。他不做半全半后的理应工作，也不看视频来提高自己的高一敏锐度。在高一实习期，他会分心，随后走开，做一些与高一无关的事情。情绪来的似乎很随意。有一段时间，贪婪会发作。布莱恩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之巅，他的仓位够大，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亏损。在另一些辰光，他害怕亏损或犯错，只做完美的交易，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一旦进入交易，他就会过于关注损益，也不是价格走势，无法让交易顺利进行。一旦出现回调，他要么迅速获利了结，要么恐慌性卖出，因为他不想死。或者这些错失的机会会引发恐慌，他会试图选择其顶部或底部，结果却因为逆势而被止损。贪婪和恐惧，再加上专注力问题和拖延症，削弱了他的交易能力。他担心失败，担心破产，担心让自己难堪。虽然这听起来很严重，但贪婪和恐惧实际上是因为他的远大志向和高期望时缺乏实现梦想的框架和激励。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这概念立即引起了布莱恩的共鸣。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没有积极努力地向前迈进。他指出，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真的很难前进。这促使我们制定了可以实现的每周目标，并设定了衡量进展的每日基准。这让他摆脱了现在就赚钱的需求，转而专注于每天减少牺牲的过程。对布莱恩来说，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不那么糟糕。10%的概念让他很受启发，也减轻了他拖延的严重程度。以前，如果做不到完美，他就会完全跳过例行公事。现在，他明白了完美的定义为随着自己的推行性提高，他需要做得更差，才能更完美。他为当天和市场制定了一套方法，这让他受益匪浅。他进行了更多的交易，适应力更高，心理能力更强，他的二系数从1.5左右上升到2.5。他能够在交易中停留更长时间，让交易顺利进行，并相信交易过程。所有这些，他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但却做不到。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然有了所有的答案，但他有了一个框架，可以假设为什么他在挣扎，这给了他方向和稳定性。 让他不断进步。说实话，我在这里提到的测概念和校正方法并没有完全校正他的记忆力问题。他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专注力和拖延症。就像布莱恩一样，要想让你的球技变得更强，你需要一个更大更强的基础。你的C级游戏水平就是这个基础上的裂缝。即使你没有从本级学到其他东西，也要仔细考虑以下几点，因为这些几点会对你的学习能力产生保质的影响。避免 C 级水平错误，需要一些组织和准备工作。但是即使每天专注一分钟，也能产生足够的动力，帮助你减少失误。如果你不确定在高一中需要努力的方向，那么提高你的 C 级水平将是最有用最有价值的起点。这也是最简单的。学习有时会让人不知所措，茫然生畏，引起非常复杂。知道自己可以始终专注于所犯的三四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有了一个可靠而简单的起点。交易心理系列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初学者可以探索市场，测试新思路，但要成为专业人士，需要坚持一种方法，并学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调整方法和时机。交易心理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